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你按照你自己的信实带领我们这一班的学生，从上个学期到这个学期，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堂课，一整年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按照你自己的信实，继续的下一个小时，最后的一个小时，你还是把你厚厚的恩典施加给我们。好像今天早上你借着你的仆人传讲你的信息，提醒我们，叫我们爱慕灵奶，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主啊，在这里许许多多饥渴慕义的心等候你亲自赐下你的灵奶。主，我们在这里恭敬把下面的时间这样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堂课，然后整个旧约一学年一整年的进度就结束了。在开始以前，我想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三本书都是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书。那么我想我们需要稍微复习一下这一段的历史，帮助我们可以进入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我这个图表我想基本上你们自己如果读经的话也可以整理得出来，所以我没有特别印给你们。我们记得在古列元年，也就是BC 536，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就被波斯按着神自己所预言的审判，巴比伦这个大帝国就倾倒了。那么波斯帝国兴起，取而代之。那么第一位皇帝古列，神就激动他的心，他就下诏放这个犹太人回国，不但回国，而且让他们这个以前巴比伦所掳去的这些圣殿里头的这些圣器，就让他们带回去。那么那个时候第一批回国的就是在所罗巴伯所带领的50,000犹太人就归回了。这些都是在去年我们讲历史书最后的几本历史书《以斯拉记》《林希米记》里头有提到的。那么我们记得他们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都是废墟，是不是？所以他们就要重建祭坛。我们我有一张图，我们看图可能比看文字容易印象深刻一点。刚刚回去的时候，当初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在尼布甲尼撒的摧毁之下是一片废墟。那么回去的这班老百姓自己也是很贫乏，那么百废待兴的情况之下，他们第一件事情先做什么呢？先筑祭坛，还没有办法建造圣殿，但是先把坛建筑起来。那么第二件事情这次都是复习上学期的过了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根基打下去，这个圣殿的根基打下去。所以我们记得那个圣殿根基打好的时候，百姓就在那个前面就高声欢呼赞美称谢耶和华。但是也有一些曾经见过旧殿荣美的比较老一辈的回来的，就在那边大声哀哭。以斯拉记描述告诉我们说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所以是一个很动人的场面。那么根基打好了，再下来他们就开始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个建造圣殿一动工没有多久就遭遇到敌人的拦阻。那拦阻的情况之下，那么圣殿建了一半就停下来，这一停啊就停了16年之久。那我们今天的先知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再重新来鼓励当时的这些百姓回到神的工作上来，把这个建了一半停下来的这个圣殿继续建造下去。那么我们知道历史告诉我们后来先知书的信息发挥了作用，所以他们继续的建殿，4年之内把这个殿建好了。那么圣殿启用的时候又是一片非常欢乐的景象。所以我们晓得哈该书，这是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本书，也是被掳以后的第一位先知书，第一本先知书，它所传达的就是复兴跟重建的信息。哈该书的outline 啊，就是说它的结构应该相当清楚，它每一篇信息它都清楚地记载了是几月几号写的。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个啊，就是他都清楚地说几月几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么所以神借着他发表的几篇信息，他都清楚地注明了日期。那么我们晓得刚才我们看的图，新殿的根基在归回第二年就已经立好了，但是因为敌人的下阻，他们就把这个圣殿工作给停顿了下来。这个停顿从表面上看当然是有这个敌人的威吓他们，但是呢从哈该的信息里头，责骂百姓的话里头，我们看出除了这个外敌的这个威吓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好像是百姓怎么样太抵挡不住自己物质生活的引诱。因为哈该就责备百姓说，你们个人雇自己的房屋，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可是你们就任凭耶和华的殿让他在那里荒凉。他们这16年的功夫，他们就说哎呀，这么多拦阻，大概是这个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当然这个话从某种角度来讲不完全是借口，因为当初的预言耶利米的预言啊，很多先知书的先知的预言都说要满70年才可以再建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的兴荣才会恢复。所以他们可能把那个想的说，哦，那就是70年时间还没有到，那所以没关系，那就是现在难怪有拦阻，我们就暂时不要做好了，等到神的时间到了再说。但是哈该的责备说，那你们用的借口呢，是好像说比方说有拦阻啊，或者说那个时候还有就是物质生活非常的不好。我们看哈该书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第6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得的工钱呢都好像钱都在那个你的钱囊都好像是破了一样，赚多少就通通都流掉了。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大概是有这个天灾的情况之下，所以生活非常的不好。但是如果说用生活不好做借口不见神的殿的话，那么神是借着哈该就跟他们说，特别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节，就是2章第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好像说你们如果以为这个钱不够的话，你要晓得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就是我啊。那么这个百姓还有一个借口说，这个敌人很好像拦阻他们建殿，但是耶和华的话说，我要震动万国，我要震动天地，所以我是掌权的，你们这些啊都是这个都是借口啊，都不是正确的。我们晓得圣殿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神跟他们同在的标记，是他们政治宗教的中心。圣殿被毁，圣器被夺，这个是非常是非常奇耻大辱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因为一点点的拦阻就停工不干，怎么说都说不过去，所以神就用各种天灾攻击他们。他们经过这样子的物质生活上的这个贫乏，那么心灵上也不会太怎么兴奋呢，没有平安喜乐。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兴起先知来，哈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生活困乏， 为什么衣食缺乏，为什么物价高涨，这赚的钱通通都不够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们轻忽上帝，所以你们不是不辛劳，你们不是不做工，可是你们一切做的都是白费，都白白徒劳无效。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主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一切你们所需要的都会添加给你们。这也是哈该所传的信息的中心。我们如果把神做首位的话，那么不但有属灵的祝福，也有属物质的祝福，神会赐福的。那反过来当我们不顾神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一定要引起他们的注意，用天灾来惩罚他们，好叫他们看见他们的不对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哈该的信息一语中的。那么很快的，在三个星期之内，我们看见他6月1号第一次传这个信息，6月24号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就重新开始了。在你们的那个课本里面有提到哈该这个字的原意，它的原意是欢庆节日或者说神的节期，庆祝节期的意思。那么它被称为现实先知，或者叫圣殿先知，因为他的信息是针对当时人只顾自己目前生活需要，而忽略他们重建圣殿的责任。我们对哈该的了解所知道的不是非常的多。我们晓得他从2章3节他问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这句话可能暗示他自己是曾经见过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回国，他曾经见过这个以前所罗门的圣殿，现在在经过50年被掳再回来，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可能是相当老的一位先知。那么我们晓得他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说预言。那个时候回来的百姓实在是人数不多，那么敌人又压迫很凶恶，那么材料很受限制，天灾，人民的经济不好，那么信心也很缺乏，然后再加上人心总是自私，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家乡，想要赶快把自己的田园、自己的家建立起来，所以就鼓不起劲来建造神的殿。那么先知就要一面解释你们为什么现在生活这样的困难的原因给他们，一方面就要催促他们对付懒惰、对付意气消沉的罪。那么效果很好，我们看见他们很快的重新了建殿的工作。那么这个哈该总共就是传了这么几篇信息，所以我们看见从他第一篇信息到第二章结束，全部的侍奉的年日就是从6月1号到9月24号，3个多月的时间。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先知全部的侍奉的年日。他的侍奉的年日很短，但是他的工作是大有果效，是成功的，因为他能够跟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他们一起合作，带领百姓重新这个复兴建殿的工作。我们晓得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有的人是从一大早就进去工作的，也有到傍晚的时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才进去工作的。所以神呼召每个工人的工作时日是不一样的，有的神的仆人会工作很久很久的时间，也有神的仆人工作时间是很短的，像哈该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主的比喻里头告诉我们，神看重的不是谁侍奉的年日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乎他的内容和忠心的问题。当然我们有一个想法，就好像保罗说他在使徒行传到处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神他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对吧？我们都同意，神不在乎这个物质的圣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如果把哈该书的主题解释做这个圣殿的重建多么重要的话，我们就误解了圣灵要告诉我们这个这本书这个信息的重点。圣殿的重建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个物质的殿，因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重点是神的事应当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要居首位。因此当他的见证，当他的工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把这件事情摆在前面。所以我们看见属神的人只有一条路是通达的，就是走属神的路。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去做神的工作，走上了神要我们走的路，乃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就是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又哪里增加了神？我们没有添加他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第八节，神劝勉这些百姓去开始建造，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那我自己就很受感动。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走上了正确的路的时候，本来是我们应当走的，也没有，我们也不能增添他什么荣耀，但是神却愿意鼓励他的儿女们这样子的跟随他，乃至他会说：“你们这样子，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神实在是非常的体贴我们。好，我们进入下一本书，《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是跟哈该同一个时期做先知的，就是在鼓励百姓做建造圣殿的这个工作上，他们两位是一同的。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记里头记载的家谱里头，撒迦利亚是跟随他的祖父一起从巴比伦归回的这第一批归回的这个百姓里头，所以我们晓得撒迦利亚那年纪一定是很小，他是被掳以后出生在巴比伦，那么现在是第一次，好像是侨胞第一次回国。同时他的祖父在家谱里头告诉我们是一位祭司，所以这位撒迦利亚他的身份就同时是先知和祭司。这个撒迦利亚书啊很麻烦，它是全部小先知书里头最长的一本，也是最难明白的一本。我想很多人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无可奈何的感觉。它里头充满了很多的意象，预言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晓得基督徒一读到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那么新约的启示录，这些充满意象的书的时候，通常都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哎呀怕怕哈。那么是很难解释。不过呢，撒迦利亚，他这个意象的部分，我们会我们先把这个撒迦利亚书做一个结构上的分段。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这个你们的课本里头也有问这个问题。撒迦利亚书怎么分呢？分八意象、四信息、二末世啊。八个意象是头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有八个意象。那么中间的两章，七章、八章包含了四个信息。那么最后的六章，九章到十四章是两个末世，这两个末世呢是从九十十一是一个，然后十二很清楚的神又给他第二个末世，所以各三章两个末世。那么我们这八个意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好就是这八个意象里头有很多先知看了意象以后，他就问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天使，这个意象什么意思，那么很多天使就告诉他了。所以这几个意象还好，不是太难 特别是天使有向他解释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意象，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七节，对不起，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啊。那么他撒加利亚这个看见这个意象，好像说有一些什么红马、黄马、白马，那么他就问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主就告诉他们说，这些就是我的使者在遍地查看的。那么他们这些使者天使在遍地奉神的命查看选民的情况和这些仇敌迫害选民的情况。那么站在石榴树中间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这很可能指的就是主耶稣，他就为选民向神呼吁。神的答复就是，这个时候仇敌虽然看起来一时安逸，但是到了指定的日期呢，他就要为耶路撒冷极其火热，他会向仇敌发怒，因为他们越过神的心意，对选民加害过分，所以神要追讨他们的罪。这个一章十四节这里提到，我要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那么以后在第八章我们还会看到神同样的话又讲一次，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神为他自己的圣城心里极其火热，这可以算是撒加利亚书的一个 key verse。 第二个意象十八节，四个角和四个匠人，这个也是天使向他解释了。四个角就是犹大的四个仇敌，那很有可能像但以理书的意象里头提到看见有四个王国，就是巴比伦、波斯、罗马、希腊、罗马，然后呢又有四个角之外又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就是神用来攻打这个仇敌的这四个角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二个意象，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预言有他会兴起他的向仇敌复仇的工具啊，所以犹大的仇敌至终一定会遭毁灭的。第三个意象，第二章开始，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手持准绳的人，那么准绳是要来量的，那这个把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对付了以后，再下来一件事情，那么神就要重新的复兴犹大，复兴耶路撒冷。那这个二章四节他说，你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耶路撒冷有人居住，好像没有乡村，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人跟畜很多。这就告诉我们说，人畜太多了，想要量呢也没办法量啊。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不用量了。那就是将来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是百姓刚刚回来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的时候，但是神应许他们，将来这个耶路撒冷要兴旺起来，耶路撒冷要蒙福的这个情况。第四个意象在第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就这个污秽的袍子换了一个新的袍子，那么这个表示犹大的罪就得到洁净，或者说百姓的罪就被神除去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这个国家将来在外邦中在列邦中复兴起来，要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神要能做这件事情前，一定要先把他的污秽除掉，他才能够执行他侍奉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再下去一个意象，金灯台跟橄榄树，第四章。那么金灯台我们晓得总是做见证，要发光的，那么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在列国中发光，做神的见证。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器皿自己是不会发光的，器皿里头的油才是使这个金灯台这个灯台能够发光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 有一节很熟的圣经，很多人都会引用的圣经，四章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在圣经里头，这个油啊，总是指着圣灵啊，圣灵的膏抹，耶和华的灵啊，他膏抹他的器皿，他的器皿才能够发光。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实在有很多亏欠。我们这个圣经很熟，很会引用这个圣经，可是实际上在实践上面，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巴不得自己能够发光，好像说恨不得自己多有一些恩赐啦、才能啦，好使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那么常常就忘记真正的那个属天的能力必须是来自圣灵。如果我们不求圣灵膏抹我们的话，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自己的光，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发光的。那么这里除了金灯台以外，又告诉我们说有橄榄树，橄榄树就会产生橄榄油。那么这两棵橄榄树，当然一方面就是指着当时的两位领袖，就是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指向未来，就是将来。我们记得在启示录十一章里头提到有两位神的见证人，是身穿毛衣的这样的见证人，要在大灾难三年半的时间里头传道做见证。那么这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建殿的工作是神自己亲自在保守，他会膏抹他的仆人，当时是膏抹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他们依靠神的灵去带领百姓建筑圣殿，恢复神的见证。将来到末世的时候，同样的这些见证人，那两位穿毛衣的人，他们要被圣灵充满，传道做见证。再下来一个第五章，飞行的书卷。我们晓得书卷是记载律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神要按着他自己律法这个公义来审判所有违背律法的这些人。这里提到只有两个罪，提到凡偷窃的还有其假释的，要按照这个书卷上面的话来审判他们，把他们刑罚。那么这我们可不可以解释说，那么除了这两个罪以外，其他的罪神就不刑罚呢？当然我们解经不能这样子解法，这两个罪在这里只提这两个罪，基本上就是它是作为代表性的，偷窃得罪了人，那么其假释得罪神，所有得罪人得罪神的罪，神通通都要审判。第七个意象在第五章第五节开始，这里有一个在凉气中的妇人，这个意象就更难解释了。他说这个有这么一个凉气啊，就是英文说是一个 basket， 他就是以前商人做买卖要凉一斗啊，两斗啊，就是要有一个篮子啊，可以作为凉气。那么这个凉气里头呢，就有一个妇人。那么天使解释说，这个妇人是代表罪恶啊。那么，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圆签扔在凉气口上，然后这个凉气呢又飞，有翅膀啊，把他们带到示拿，示拿就是巴比伦。那么这个意象比较不容易解释，但是我们只解释我们所比较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妇人是代表罪，所以这个罪呢显然的被挪去了，从圣地这个地方就被挪到示拿，被挪到巴比伦去了。那么我们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就特别想到这个，特别是有妇人，特别是有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启示录里头就要讲到有一位大淫妇，有 巴比伦，大巴比伦也是象征，这个最后神审判这个罪恶要倾倒，它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好像也是一个来源。那么我们知道，敌基督是要从巴比伦出来的，不管它是属灵的巴比伦还是 physically 从那个真正那个地方出来，所以这个解释，不管你 details 要怎么解释，它基本上的意思，神现在把这个罪就从以色列中间挪去了。那么，但是将来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神还要审判那个罪。最后，第六章我们看见最后第八个异象，有四辆马车。那么，这四辆马车从两个山中间出来，山是铜山，在圣经里头铜常常都是代表审判的，就好像当初摩西挂那个铜蛇啊，也是审判的。那么这四辆马车，天使说这是天的四风啊，这是在启示录里头也有提到，在启示录第七章里头也有提到有这么这样的一件事情，有四个天的四风，这个也是跟神施行他的审判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这四辆马车，这四个风是要出去审判列邦。第八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或者说你可以另外一个解释法是，往北方去的已经平息了神的怒气。那这很可能意思指的就是神已经把以色列的仇敌对付了，那么神的怒气就得到了平息。然后紧接着这八个异象，我们就看见第九节，这个约书亚就被加冕这个当然是预表的，预表将来那位弥赛亚，他又要作为君王，又要作为祭司。在第十三节，他这里说，那位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坐在位上做祭司，是两个职任之间就是中文说是仇定和平，就是说这两个职任是 in harmony 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在以前曾经引起学者很多疑惑问题，因为我们晓得神一再的说这个弥赛亚这个人是要出自犹大这个支派的，因为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一再的向他保证，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以色列的君王我保留给你家的一定是从大卫家出来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君王，这位弥赛亚一定是从大卫支派犹大支派大卫这个家出来的。但是祭司这个一定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才可以做祭司，对不对？那么所以当时这些学者就觉得很困惑，那么神怎么可以说我要给这么一个人，他又要做君王又要做祭司，那这岂不冲突吗？怎么一个人可以又是犹大支派又是利未支派的呢？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亮光之下，我们就晓得这个事情是怎么解释的，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他做祭司，他今天在神的右手边做替我们代求的大祭司，他不是照亚伦的等次，乃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冲突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把八个意象稍微的go over 了一下，那我们现在要回头，我们常常读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见森林我们就看不见树木，我们看见树木我们就看不见森林，那么读了 details 的东西以后就不知道那个 big picture 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反过头来问大家，那么这八个意象 exactly 到底它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怎么样的 big picture？我们再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神兴起两位先知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么哈该很简单，他就说你们要来建造圣殿，因为你们不做耶和华的工，神就这样惩罚你们，你们也都吃尽苦头了。所以哈该叫做现实先知，讲得很实际。 那么同样在同样一个情况同样背景之下被兴起来，另外一位先知，哎，怎么他讲的话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这没有讲要百姓这个建造圣殿，没有指责他们偷懒呐、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连串的异象，这怎么回事啊？神兴起这样一位先知，在当时对这些百姓说这些，目的是什么？到底效用是什么？所以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这八个意象，基本上如果我们不要太去管每一棵树木，我们看整个树林的话，那么这些意象整体的 picture 告诉我们什么？神在给他们各式各样的 promise，在告诉他们说，我会保守你们建圣殿，我会除去你们的仇敌，我会使你们复兴起来，你们的一切我都有应许，有保证给你们。所以这是 big picture。要晓得，在当时的人心是很沮丧的，因为他们经济生活不好，然后有仇敌迫害他们，在那个情况之下，这样子的应许，这样子的鼓励，对他们会产生很大的帮助。所以神借着不同的管道来帮助他们的帮助他的儿女。所以在你们的课本里头也有提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原意是耶和华所纪念的啊。这个名字在旧约是一个蛮普遍的名字。那么他被称为什么先知呢？他被称为异象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刚才一口气读了八个异象，异象先知。我自己对这个有一些体会。你们记得在箴言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没有异象，名就怎么样？放肆。对，那么当然这个一个解释法是讲我们的生活啊，基督徒生活，那么放肆好像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解释法。那么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侍奉的这条路上面，没有异象，名就放肆。那么怎么样是不放肆？不放肆就是有约束啊。这一位先知他有异象，所以他的人生是有约束的。我们的侍奉要不漫无目标，要能够专一，能够 focus，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异象。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个异象，你说它是呼召，或者说他是神给你的一个清楚的confirm， 叫你出来做什么事情。当你没有这个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常常就是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样样事都可以做。但是如果有意向的情况下，我们就有一个约束，或者说就像用保罗的话说，他说我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我可以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见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走，那么那个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好像一下子去做这个，一下子去做那个。一个有意向的服事才是有果效的，才是有分量的服事。他们的服事，他们的侍奉是撒加利亚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服事。第七章跟第八章我们讲说是接着他讲了四个信息，基本上这个区分哪一个信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你就找有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像第四节，这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那么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这又是一篇信息的开始啊。所以七章跟八章总共有四篇信息。那么这四篇信息基本上是一个关于这个百姓他们对这个禁食这个举哀啊，禁食举哀这方面的问题来询问那么神给他们的回答。好像百姓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之间 七章三节啊，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要不要这样做呢？我们以前哭泣斋戒，因为圣殿毁了啊，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自己定的节期。那么现在我们回来了，圣殿建起来了，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再继续的守这个这样子的规条？那么神给他们的回答是两层的，一层是神直问他们，你们这个第五节，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的吗？你们做这些宗教这些礼仪的事情，你们真的是为我做的吗？这是神给他们的第一个回答。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你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只是一些外表的条文而已。第二个神的答复是在八章十九节，神告诉他们说，其实我宁愿你们都不需要有这些斋戒啊，这些禁食的事情，我宁愿你们都有欢乐，这些以前禁食哭泣的事情，现在都会成为你们欢乐的节期。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像这个规条要不要守，那个规条要不要守，好像常常特别是出信的基督徒常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来。我想这个基本原则总是一样的，我们做凡事都可行。你如果真的要讲规条的话，在新约的亮光底下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所以第一个，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规条本身神不是很重视的。那么我想基本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答复。后面这六章九章到十四章是很难解释的。他这些第一个是因为他原文的文体是诗歌，你知道希伯来文的诗歌一向都是很难解释的，那么何况他是预言，讲到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课是一个概论的课，我们很多细节我们就不讲了。那么大体上我们这样子说，九十十一第一个末世讲的是第一次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情况。他讲到比方说十一章这个地方有讲到神对这个先知撒加利亚跟他说，你去牧养这群羊牧养我的羊。那么他有给他两根杖，一根杖的名字叫荣美，一根叫连锁。就是荣美原文是恩慈啊，连锁说明他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但要对他的百姓施恩慈，而且他的目的，他希望能够这个犹大和以色列不再分裂，重新成为一个国家，他要把他的百姓联合起来。但是呢，我们知道主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是被他的百姓所弃绝的。所以我们看见十一章八节说到除灭三个牧人，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把祭司、长老、文士三个牧职给推翻了。可是因为他们憎嫌他们，十二节说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作为工价。那我们知道主就是用30块钱就被出卖了，30块钱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乃是一个奴仆的价钱。那么所以神给他们的审判，十节跟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两根杖，荣美的杖、连锁的杖，两根杖就神就把它折断了，表示他废弃他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废弃他要这个联合犹大跟以色列弟兄情谊的这件事情。那么从此这两根杖就折断了，所以以色列自从废弃主以后到今天就一直都是在那个另外那个愚昧无用的仆人的管辖之下。那么十二章开始就看到这个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是以荣耀的王 要做宝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降临。那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最后一场大战哈米吉多顿大战是米吉多那个平原上面，那么列国的军队就聚集在那个战场上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在危急的时候呢，基督就降临，脚踏橄榄山。我们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在橄榄山上升天，那么天使就说对那些群众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晓得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要从橄榄山上再下来。那么他这个脚踏橄榄山这一踏不得了，这个山就裂成两半，那么神的选民就从那个两半裂开的山，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为他们的罪，特别是他们第一次弃绝弥赛亚的罪哀哭，那神就为他们开一个恩典的泉源，洗除罪恶的污秽。这个恩典的泉源我们今天很清楚了，当时主被刺的时候，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这是洗净我们罪污的。那么基督第二次降临为他的百姓征战，就得到完全胜利，那千禧年国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就做王掌权。马拉基书，这个马拉基书的时间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前面这个撒加利亚也好，这个哈该也好，他们都很清楚地把他们得到异象或是得到信息的时间记录下来，但是马拉基就比较麻烦，他没有把他的时间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推测他的时间是比尼西米回去第二次回去还要晚，因为尼西米没有提马拉基，马拉基也没有提尼西米，所以他们大概不是同一个时代的。那么他比他晚，但是晚多久呢？这个就人云亦云了，没有一定的说法。那么有一个看法是这样子，你们记得在但以理那个70:7很有名的预言里头就提到说，从这个圣城被毁到这个受膏君出现中间要有7:7和62:7那我想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这个都解释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但以理怎么这么啰嗦，他为什么不直接说69:7，他为什么要特别讲7:762:7呢？那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一件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才要特别的把这个前面7:7跟后面62:7分开来？那这是一种推测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旧约的末世到这里结束了，这中间有400年沉默的时候，然后神的启示才又重新开始，从新约的时候。所以这中间400年的沉默时期，神不再降下任何的启示给他的人民。那所以有这种说法，就是根据做这个点，就是说最后一位先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么这个说法还有一点合理性，虽然我们不能够绝对的说一定是那个时候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哈该书的时间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那么对不起，马拉基书。那么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什么？马拉基书这个时候圣殿已经建好很久了，1个多世纪了。那么先知当初一再的用异象或者是用他的信息劝勉百姓说，你们好好的做神国的工，那么神的应许神的祝福通通要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大大复兴起来。那么百姓现在经过了1个世纪以后没有看见这样的现象。你知道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等候。先知告诉你说将来有一个复兴要来，可是在等着的过程里头开始是不耐烦，开始是焦虑，然后慢慢就开始灰心，然后最后就变成放弃等候实在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那么 所以百姓在这个情况下最后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看马拉基的信息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掉到一个形式主义里头，好像一切只是就是照规矩而做而已，已经没有那个从心里头那个火热的那种真实的敬虔的这个状态。马拉基里头我们先看你们的课本好了。马拉基的原意是神的使者，他被称为末后的先知，他是最后一位先知。他完了以后，整个旧约预言就此结束了。那么这个地方你们的课本说以色列民悖逆五次反问神啊，那我想比较好的应该是说有七次啊。实际上后来庄牧师自己讲到的时候是讲七次啊。那所以我们除了课本上这五次以外，你们自己再补充两个啊。第一个是马拉基书一章二节，神说我曾经爱你们，可是百姓就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一章六节，第二次，百姓问说我们在什么地方藐视你的名啊？然后一章七节，这边你们补充一个，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啊？神说他们污秽他的祭坛，可是他们就不承认。那么第四个在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在何事上反锁神？然后第五个在三章七节，神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那百姓说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你？好像意思说我们根本没有掉头离开你，你怎么叫我们转向你啊？都是不承认。那么再补充一个，就是三章八节，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那么最后一个三章十三节，我们用什么话顶撞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百姓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们在被掳以前也犯罪，也得罪神，可是至少那个时候的犯罪是公开的，是神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他们实际上是去拜偶像。现在呢，这种罪就比较 subtle 了，他们并没有公开的做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从心里做的，都是只把表面敷衍了事，那么心里头完全是另外一种光景。其实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已经到了，就是这样。在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提摩太保罗的遗书啊，就提摩太后书里头就讲到说，末世有一个特征，人有敬虔的外表，可是背了敬虔的实意。那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看见马拉基书里头描写的这些百姓，他并没有从外表上违背神啊，他没有说我们去拜假神吧，没有说我们不要献祭啊，我们不要敬拜神，可是他们里面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们把不敢给官长给朋友的这些礼物，却敢拿来放在神的祭坛上面啊！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天地万物的主，最好的给他才是他 deserve 的，可是这些百姓居然可以把自己这些残废的不要的东西都不好意思送给自己朋友的东西拿来献给神。那么最后一点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课本有提，就是在最后一题他问说，这个马拉基书最后两节提到将来有一位这个以利亚神说他要差遣以利亚来在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以前，他会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百姓中间来。那么问题是，这个以利亚来了没有？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没有？当然，一个说法是，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自己说，这个施洗约翰 是以利亚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这个预言应验了，施洗约翰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自己说他不是以利亚。还有呢，就是主说，主有一句话说，他说你们若肯接受他，在马太福音11:14，你们若肯接受他，那么以利亚就会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新约的时候，百姓并没有接受施洗约翰，至少大部分整体的来说没有，少数他有一些门徒。那么整体来说，以色列拒绝弥赛亚，也拒绝了施洗约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位先锋以利亚还没有来。那么我们知道，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那两位见证人穿毛衣传道1260天，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做传道的。那么一讲到穿毛衣，我们就想，哎，这个又好像是以利亚，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实现，要到最后那个时候，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还有一位先锋以利亚要出现。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三本书go over 过去，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三本书说些什么。哈该书告诉我们说，物质的祝福和属灵的祝福中间有一个关联，我们尊重耶和华的事，把他的事摆在首位，他也会在属灵的事和物质的事上都祝福我们。撒加利亚书，他用意象、用预言去鼓励那批灰心的百姓，告诉他们主的脚将来要站在橄榄山上。马拉基书唤醒我们，提醒我们，检讨我们常常有的一种做基督徒做久特别有这样的现象，一种很刚硬的心。神如果指责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说哪里有哪里有，我们要懂得悔改，等候主再来。所以我们旧约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不过最后呢，我想我用这个图跟大家有短短的2-3句劝勉。我们这个课大家晓得是一字头的课，这就好像说我们把一个根基打下去了，建造下去了。我盼望呢，我们在这个根基上继续的，大家一起有渴慕学习，一起建造。那么一般认为在通常一个教会里头，神大概会赐下大概1/10是有教导恩赐的，所以我希望在座你们当中有1/10是继续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可以将来承接做主日学老师。那么其他的不是在教导上面被神呼召的，也需要在神的话语上继续的打下基础，好在各种的服事上面能够继续的生根建造。那我们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我们最后做一个感恩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我们。我把在座每一位同学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自己带领我们每一位，你自己复兴我们，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教导、做建造的工作，你自己兴起你自己合用的仆人，按着他们在你面前摆上的心智，按着他们自己愿意的心，主你自己高抹他们，用你自己的圣灵，真的是厚厚的高抹，使我们每一位都在你里头能够得到建造，彼此之间都有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称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